重启黎明第二集。叶冬雪愣了一会儿，这种事情可不多见，站起来看向窗外，发现街道上也是一片漆黑，只有一些小的光点晃来晃去，那是街上行人正在用手机。整个城市都陷入了黑暗。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叶冬雪听出是住在隔壁的公司同事周南。
你们？
叶冬雪打开门，好奇地看着他，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萧雨晴。此刻，两个小女生吓得声音都发抖了。
叶姐，怎么回事啊？怎么全程断电断网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能出什么事啊？
什么恐怖袭击啊，丧尸病毒什么的，电影你都这么演的？
周南，你都多大的人了还信这个？先进屋来吧。
哦
哦，
坐吧。
嗯，
你们俩呀都是去年才毕业的，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这两年来你们一直拿我当大姐姐一样看待，任何事情都很信任我。所以呢，现在你俩听我的话，就在我这里休息一会儿，不要紧张，这只是突发情况。
嗯，冬雪姐，我们听你的。
就这还美国的网络呢？我正看一个游戏攻略解说视频，网络说断就断。叶姐，要是真的出事，你说咱们集团会不会管啊？
只是临时突发状况，别想那么多了。
嗯，什么声音？啊，
是枪声吗？那邱总他们呢？不会是还在上场吧？
可能还真是。
随着黑暗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街道上的不安气氛也越来越浓。刚才他们甚至听到了枪响。集团与林恩市签订投资协议后，就派了他们这个团队过来管理一个大商场。团队一共六人，三男三女，主管叫邱如山，典型的魔鬼上级，每天上12个小时的班，还要坚持5公里长跑和200个俯卧撑的那种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狠。身上的狼性精神浓郁到就好像是在野外被狼群养大的一样。在他手下高压工作2年，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心理阴影。今晚是平安夜，大部分美国人都不会上夜班，所以按照惯例，使唤不动美国人的邱总现在应该领着两个中国男员工在商场坚守岗位。
你们下班的时候看到邱总他们都在吗？我这两天发烧没去，邱总也没和我联系。
小苏大概已经下班了吧，他妹妹不是今天过来玩吗？小苏请了2天假。
啥？请假？这邱总都能批啊？
小苏说要么请假扣钱，要么开除，随便。啊，也就是小苏敢跟邱总这么说话了。
不愧是我们05号里面的翘楚。
叶冬雪开始头疼了，他是团队副主管，邱如山虽然管不到他，但今晚他不能装死。眼下团队6个人分成了3组，3个人在公寓，2个人在商场，还有一个员工领着自己妹妹，现在不知道困在什么地方了。今晚状况突发，如果员工出事，虽然是由邱总去顶这口锅，但自己也没法坐视不理。
已经1个小时了，电力和网络还没恢复。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房间越来越冷？
是啊，
越来越冷了。
这间公寓是中央空调供暖，没有电，空调当然会歇菜。12月底的马萨诸塞州，夜晚气温已经在0度以下了。这所公寓又老又旧，可能再过2个小时，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就会差不多了。 不行，不能就这么干等着。我要去商场看一下，你们在这里等我。
叶姐，
你别去。
怎么了？
叶姐，你不能去。怎么晚了？外面那么黑，连灯都没有，而且还有枪声。这不是国内，太危险了。
叶冬雪已经借着手机灯光，在柜子里翻出了一罐防狼喷雾和一支强光电筒。听到这话，头都没抬。
所以你们不用跟我去，我是副主管，我有责任。
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爆炸轰鸣，三个人都一起停下动作，望向窗口方向。爆炸声距离非常近，就好像是在楼下炸响的一样。还没等叶冬雪说点什么，一团火光突然从窗户边缘爆开。在女孩子们的尖叫声中，玻璃碎渣和窗棂碎片炸得房间里到处都是。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叶冬雪，她一把抓住离自己最近的周南。
走，快出去。
第一次是意外，第二次绝不会是意外。看来是有什么东西要攻击他们，或者至少是要攻击这座公寓。不管做什么，都比留在这里强。